平安，我们今天要讲末世论。末世论顾名思义就是世界末日之论啊，就谈到世界末日。这个观念呢，不一定是基督徒，很多人都有。尤其在这几年，有一些电影啊，有一些想法，好像就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越来越乱，到最后大家重归于尽了。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想。包括前一阵闹笑话的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就会有末世，结果没有。这个错误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那我们也很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纠正这个错误，因为我看我们华人教会对此的末世论的想法跟很多其他论的想法一样，太受到世界的影响了，以至于呢，远离了圣经。这个世界的影响不一定都不好了啊，就是我们因为活在这个世界里，世界的发展让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会悲观一点，乐观一点，这不一定是不好的事。这个世界因为圣灵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好到最好，那个末世呢就变成一个新天新地了，就变成好得不得了了，那时候主就来了。这种末世观今天已经不多了，今天我想觉得世界会越来越好的人不太多，常常都觉得越来越悲观。可是在18世纪的时候，这种想法很普遍，尤其启蒙运动以后，再加上工业革命，还有人的生产力解放，哎呦，那时候好乐观。那像 Francis Bacon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哇，这世界随着科学的发展，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那科学刚刚发明的时候，瓦特的蒸汽机，还有那个医学上进步，把那些病都消灭，然后人不必那么辛苦了，有机器来代劳了，是让人很乐观的。那比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哈，稍微早一点，在美国也有那个 Jonathan Edwards 大复兴，然后在18世纪后来，19世纪也有所谓的第二次大复兴。大复兴并不是发明了机器，并不是发明了新的疫苗，并不是发明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可是是圣灵的工作呢，让很多人悔改信主，教会增多。哎呦，总之在美国，在西方呢，有的时候因为社会的进展，那同时又有一些圣灵的工作，很多人悔改，就叫人很乐观，就这个世界就叫他们很乐观。然后他们在乐观的时候看圣经呢，也觉得很乐观，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好到最好，主就来了，就是从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就接到新天新地。所谓末世呢，不是一个 the end 啊，或者是人被关在棺材，人在棺材里扣棺了，然后下葬了那种悲惨的末世和结论。而刚好相反，那个 the end 呢，有点像这个预告片的结束，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那个电影的正式的开始。各位，我不觉得这样的乐观一定不对的，我们人总有限，总被这个世界的各种东西影响，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最被上帝的话影响，让我们能够用上帝的话来解释世界，不要用世局的发展来解释上帝。虽然我们承认这是不能避免的。好，很多人在以前曾经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好到最好耶稣就再来了。这种想法呢，哎呀，曾几何时，大概从20世纪初尤其是一次大战以后，大家就开始悲观悲观悲观。那一次大战以后，教会呢其实也没有一个什么真正的复兴哈，可能我们说从19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开始呢，一方面我们看到教会好像开始衰弱了，尤其是欧洲的教会，美国的教会也就是再怎么振作也没有像以前一样了，好像比较多的人敬畏上帝。然后再加上呢战争啊，饥荒啊，我看人的那个悲观的情绪就越来越多了，就觉得这个世界呢要坏到底，坏到最坏的时候，哦，感谢上帝那时候耶稣来了，就结束了这个旧的世界。世界会越来越好还是世界会越来越坏？这世界会怎么样变化？ 各位，在正统的末世论里，那都不是重点。可惜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很多人重点，就一天到晚想啊，下一次灾难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全球暖化，是最后人毁灭的灾难是什么，就我们在想这些。我们在基督教在讲末世的时候，常常就是还加上一点啊，就是那个敌基督会怎么可怕，这世界会怎么多灾难。有些电影就是这，有些不信上帝的人电影是这些，基督徒也这样讲。各位，这都不恰当。所谓末世啊，的确我们必须说，因为罪恶进入世界了，所以人要死，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你从创世纪里你就可以看到末世论的开始了，就是你会死，你只要不听就死。亚当是吃了，所以他就要死，他没有马上死，但他已经在死亡之中，这就是末世了，这就是 the end。 我们讲末世论就是讲 end， 最后的终结。我们一般讲死亡就是终结嘛。亚当夏娃要死了，虽然还没有马上倒地死，他虽然还活了好几百年嘞，但是他就在逐渐越来越接近那个死亡。所以末世论一开始是有这种悲观的这个因素，就是因为人犯罪了，所以个人会死，因为整个文明都是罪人建立的，固然也有上帝的恩典在其中，所以文明也会朽坏，会消灭。像汤恩比讲的，文明就像春夏秋冬啊，有春天开始发芽，有夏天很炎热，有秋天开始枯萎，冬天就死亡了，然后就会有新的文明起来，然后就这样。那现在人就想到宇宙到最后会冷却，管它是多少亿年以后，反正会冷却，那就死亡嘛。是末世论有这样的含义，就是 the end， 结束了，有一天整个世界要灭亡。从创世纪来看，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是这样子。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因为上帝是慈爱全能的上帝，上帝做的美好，他所创造的一切，上帝不会最终把它通通毁灭掉的。那我们今天说的毁灭，那我们从基督徒的重生来看，我们也可以了解那个毁灭可以是一个浴火重生的毁灭。就是我们这个观念，我想我们现在华人基督徒甚至西方的也不大有了。总之我们相信一件事，从圣经来看，就是末世固然是在讲到这个世界因着罪恶要毁灭，但是我们又记得一件事，这个世界因着上帝的恩典救赎会浴火重生。那不管那个重生是什么样子的重生，反正我们就相信这都是上帝的工作。就好像我们看到在挪亚的时候，整个世界毁灭了，毁灭的结果呢是有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新的世界经过了大洪水之后，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但经过上帝愤怒的一番洗礼嘞，变得更好了。你看那个大洪水之后，土地就肥沃了，那个土地不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个被咒诅的土地，只有荆棘和蒺藜，那该隐做种田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哎，不一样了，新的呢，新的世界里面呢可以耕种，挪亚马上就做了农夫了，就土地是肥沃起来了，是美好，虽然那还是一个暂时的。那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基督徒的重生，我和我重生信主之前的我，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同样一个人，我并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从一个角度来讲，我是彻底的死里复活了，是一个更新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又是跟以前不一致的，完全不一样了，又是完全一样。我们在讲末世也要这样来了解，末世呢的确是好像这个世界要过去了，但是又是表示呢上帝更新的工作要更多的显出来了。所以圣经学者也都告诉我们，这一点也是我们一般信徒比较少的观念，就是一方面末世是一直在进行的， 就是我们从个人来讲，当我们一出生就是走在末世当中，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死。末世就是结束了，就是 the end， 就结束就没有了，就死了，或者说就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悲悲惨惨的归到他列祖那边，就这个世界再没有我们了，我们自己没有了，那么邦国文明甚至整个世界也会因为罪恶而被上帝消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的每一秒钟，那个末世也有一个好的意思，他们的孩子，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那也是末世。这个预言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应验了，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是希伯来书的话。我们一般很少想到耶稣的来，耶稣的第一次来就是末世，因为罪恶来到世界，所以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因为罪恶来到世界，所以上帝要拯救这个世界，上帝的拯救和毁灭都是他的大事。那我们一般在讲末世论的时候都想到是毁灭的部分，其实也有拯救的部分，就像挪亚方舟一样，也像索多玛和摩拉的被灭，固然呢是毁灭恶人，但是也是拯救了罗德。所以末世是上帝在世界堕落以后要做的大事，这个大事呢第一次表达在耶稣的第一次来，第二次表达在耶稣的第二次来。所以末世不是像我们一般想的就是耶稣的第二次来那个时候，或者耶稣第二次来前的若干年叫末世，叫末后的时代。不不不不不，上帝做大事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而且上帝做大事的日子是天天，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天天都在做，他天天都在做拯救的工作，他天天也都在做审判定罪刑罚的工作，天天都是。我们从一出生开始，我们就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各位，这个不要稀奇，诗篇九十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一生的年岁都在你的震怒之下。那是摩西讲，那是上帝儿女讲的，并不是替一个外邦人讲的。罗马书也讲，神的震怒是在不前不义人身上，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上帝的震怒都在我们身上。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仍然是又是一个称义的人，又是一个罪人，所以上帝的恩典和震怒也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讲末世就是指上帝做大事的日子，这个大事是指上帝的震怒发出来，也是指上帝的拯救发出来。比较清楚的是耶稣的第一次来和耶稣的第二次来。第一次来好像我们一般想他是来拯救，其实他一直到今天都在拯救。第二次来是拯救，第一次来是审判。这约翰福音讲的最清楚，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也就是已经被审判了。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对那些信的人是拯救，不管是第一次或第二次，耶稣来对那不信的人是审判，是灭亡，不管是第一次或第二次。耶稣第一次来是末世，耶稣第二次来也是末世。那么在人类历史上天天都是末世，天天都是上帝做大事的日子，赐恩典给我们这些罪人，叫阳光还是照好人也照歹人，降水雨水给义人也给恶人，再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各位，我讲这些已经应该让各位有一些提醒了，就是我们基督在讲末世的时候，不是一天到晚在算世界末日哪一天到，刚好相反，圣经严严禁止我们就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已经处在末世当中，耶稣已经来了，已经做了拯救的工作，也做了审判的工作，只不过他第二次来要把他拯救工作完全的显出来，也要把他审判的工作完全的显出来。那我们在他再来的那个时候，完全显出他的公义、圣洁、慈爱，拯救我们，也灭绝审判那些不信的人的时候，重要的不是算那天哪天来，重要的每天我们怎么过这个日子，我们的生活要像在末世一样。那这样世代所表达出来的是非常的积极， 所以所有的算耶稣再来的日子，然后把东西都卖了，躲到一个地方，明显违反圣经的教训，你不知道的。圣经也没有叫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不上班不工作，移民到哪个地方。事实上你想移民，你还不觉得末世来了嘞？末世不会只限于台湾或者日本或哪个地方，末世如果真的是你想的那个末世，那是全世界失守在那里，因在哪里，有罪人在哪里，耶稣就会在哪里显现了，有罪人在哪里，上帝就会做什么样的拯救和审判了。所以各位请你记得，每一天都是末日或者末世，因为每一天都是上帝做奇妙大事的日子。这个大事可以使他的大怒要消灭我们，也可以使他大爱要拯救我们。那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这种小小每天的末世也都有。当我们接近死亡时候，我们死亡的时候，多少也是一个末世在我们身上呈现。可是请注意，即使你是死亡，你也不是就灭绝了，你并不是就是可怕。虽然我们对死亡我们也觉得那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但是如果真的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并不怕死亡。保罗甚至说这是好的无比了。我是觉得今天基督徒太少这种信念了。我也看过一个宣教士，是这个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的事情，他到回教徒那里传教，回教徒把他抓起来要杀他，他就说我不怕。你不怕死？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对我们来讲死就是一扇门，这门一开，也就是我一死，我就进入一个美好无比的地方。但是上帝禁止我开这个门，也就是上帝禁止我们基督徒自杀。但是如果你愿意帮我开这门，我真是求之不得嘞。各位，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态度，我们绝对不怕死。你需要相信一件事，所谓末世论，就是要你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要过去的身体和生命，不知道什么过去，而在这个身体和生命和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常常看到他可能随时死，他不随时死，他也常常有上帝的震怒在他身上，就是衰老，就是朽坏，就是疾病。但是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也在我们过这个末世的生活里面，我们因着有信心，我们也常常甚至我们越来越多看到上帝的恩典慈爱，而且永远不间断，越来越丰富的恩典和慈爱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你说哪里有？各位基督徒，有啊，圣经一直在讲这个，只是我们常常就忽略了，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来代替上帝的话。这自战自清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肉体是一天天朽坏，可是我们内心是一天新似一天的。各位基督徒，如果你的信仰不好，你内心的主，你内心的信仰没有继续增长的时候，你当然就会越来越愁苦，随着你年纪日大，就是越来越在死亡里面，这是一个铁则。但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会知道你是会朽坏，而且你已经在朽坏当中，但是难道你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温良等等这些圣灵的果子没有在你里面越来越增多吗？我们在世上生活，如果要活得好，我们就一直要有信心。这个有信心使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因为专心信靠那个看不见的上帝，仰望神给我们永远的祝福，我们就很积极。也有很多神学家甚至很多黑人都说，我们那些黑人灵歌不应该再唱了，这世界非我家，这是不好的，这让我们不负责任。各位殊不知，这世界非我家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积极地活下去，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知道有一个更美好的家。好，那你说对嘛，对嘛，就是这样，所以你懒惰，你不改这个世界嘛？不，刚好相反，我将来能够在天上活得多好，完全各位100%取决于你现在在世上怎么生活。你因为相信将来上帝会有一个，现在不是没有，但将来是有个完全的上帝，完全的审判，赏善罚恶。 所以你在现在，现在你能够积极的为善，积极信靠上帝。你现在没有对上帝没有信仰，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哎呀，当然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嘛。就是如果你没有上帝，你很难很积极的。而有些人还是愿意对得起良心，那是上帝在你身上一般脸特别强烈。但如果这没有叫你感谢上帝，那也很麻烦了。所以各位基督徒，末世论就是在讲我们相信上帝会对我们有最好的安排，这最好的安排是在新天新地里呈现的。而我们能不能在新天新地，或者我们能在新天新地享受多好美好，决定于我们在这个现在要过去的世界，要毁灭的世界，也是被上帝拯救的世界，也是一个过去朽坏的身体，也是一个被上帝拯救的身体，我们今天怎么生活，这叫末世论。所以末世论呢，其实是跟今天息息相关的，完全不是要你去猜将来怎么样的，末世论要你今天怎么生活的。而你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相信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将来要审判的上帝。所以我们看一点有名的经典的末世论吧，譬如说马太福音24章，耶稣讲的是讲的把耶路撒冷毁灭和他的再来连在一起，也就是最少有2000年。耶稣的毁灭是公元后70年，耶稣的再来到今天还没有，已经2000多年了。那就是说这2000多年天天都是末世论，天天都会产生很多可怕的灾难，但是更不要忘记也有上帝非常可喜可爱的恩典在每天生活中都有。好，那么耶路撒冷毁灭，你有没有想到在那些比较多的日子里面，不是毁灭消灭屠城的日子，比较多的还是上帝用他的恩典保守了这个耶路撒冷。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要说你要小心的，就是不要被人迷惑。那我们就是被人迷惑，包括人家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耶稣说你根本不知道，那我们就在上这个，就我们被迷惑了嘛。所以我们想法就是错误的，说我是基督，你根本不应该再信一个新的基督，你信的就是圣经里这位基督，就是圣经所写的旧约预言新约实现的基督。可是今天总有人啊，新耶稣观、新保罗观，新的耳朵发痒。你看下面耶稣讲，你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声音，不要惊恐，不要惊慌。哎，可是我们就惊慌，我们说战争越来越多，事实上战争有越来越多吗？你看看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战争多不多，尤其五代十国的时候，恐怕没有1-2年平静的，所以战争一直都有。战重点你看，哎呦，上帝在战争中还给我们和平，哎，我们感谢上帝。你看他讲多处会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但是你又想，各位，我们是每秒钟都有地震吗？每天都有地震吗？还是1年365天有个几天几次有感地震？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地震的时候比有地震还多，怎么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呢？世人没有想到，因为他们没有上帝的话，我们怎么基督徒就专门做违反上帝的事呢？好，人要把我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我们，这又是哪一个时候没有呢？对使徒有，对我们也有。对使徒有的时候没有，对我们有时候也没有。教会很多时候在成平的时代，在太平的时代。所以各位不要算那些日子，耶稣说不要为这些惊慌，而我们就在为这些惊慌。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为这些感谢上帝，求神给我们力量，忍耐到底，求神让我们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求神让我们不被假基督假先知的神迹奇事迷惑了，求神让我们知道那个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们也照样在这个世界上跟挪亚的时代，跟挪亚一样吃喝嫁娶耕种盖造，我们跟世人一样，这是末世的生活。但是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信靠上帝在生活，我们信靠上帝在传福音，我们信靠上帝在工作。不是你特别要做什么事，哎，你看耶稣说用洪水来讲末世，他说啊， 洪水的时候，马太福音24:39，不知不觉洪水来了，耶稣再来，不知不觉的，耶稣再来，有没有警告？有啊，有征兆，有啊，有什么征兆？有什么警告？有上帝的话，挪亚天天跟他们传道，说有一天，上帝会毁灭你们，他们不听嘛，就跟现代人一样，所以末世实在没有什么稀奇，历史在重演。然后耶稣说，两个人在田里，取下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又告诉我们，你在末世的时候，也就是历世历代的每一天，你不是特别在主耶稣明天就来，你算好了今天我就在这里读经祷告，没有，我们跟别人做的事一样，我们都在耕种，我们都在推磨，我们都在上班，我们都在吃喝下去，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一个得救一个没有得救，根据的是什么？根据的就是一个是信靠上帝，信靠上帝在推磨，一个是不信靠上帝在推磨。所以外表的作为，我们基督徒跟别人没什么不一样，我们也工作盖造吃喝嫁娶，但是我们是听福音信福音的人。你不知道哪一天来，你也不需要知道哪一天来，你就好好做你每天该做的事情，你就好好的信靠上帝，你就好好把上帝给你要管的事情管好就好了，信靠上帝，平平安安的吃喝快乐吧。我们专心信靠上帝，以及耶稣显现的时候会给我们的福。我们专心，好，大家不喜欢这样讲，就觉得这对现实世界是不负责任的。刚好相反，圣经一再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耶稣显现的时候给我们的赏赐有最大的盼望，我们对那看不见的上帝有最大的信心，我们就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有最积极的生活态度。真正有积极生活态度的人都是信靠上帝的人，越信靠上帝越积极，不会被这个世界吞吃，反而能改变这个世界。好，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耶稣在马太福音25也讲了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有点代表性，因为这都是在讲到末世末后世代的。耶稣说，天国好像10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有55聪明，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结果新郎迟到了，而且迟了很久，那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呢，那个5比较笨的女孩子呢，他们要拿着灯去迎接新郎了，但是他们的油已经不够了，那他们就跟那个另外其他的5人说，你借给我们一点油吧。那个5聪明的说，不行，现在给你我的油也不够了，你自己去买吧。好了，结果他们就去买，买的时候新郎已经来了，新郎新娘和这5聪明预备好油，以至于新郎来的时候他们是点着灯来迎接他的，就一起进到房间里，门就关起来了。那5笨的没有预备油的呢，买了油回来敲门请新郎开门，新郎说我不认识你，就不开门了。这个比喻刚好就用在耶稣身上，耶稣常常讲一句话，哦，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城，人子就到了，好像圣经里很多观念是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了，结果没想到一等2000还没再来。各位，圣经不会错的，耶稣不会讲错的，耶稣要每个时代人都随时预备他的来。然后耶稣也很清楚的，甚至好像羞辱了他自己一样，说他是一个迟到的新郎。耶稣还有一次更明显的羞辱自己，就是他好像小偷一样。耶稣哪里是小偷？耶稣把自己羞辱了，说他像小偷。耶稣把自己羞辱了，说他是一个迟到的人，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说是小偷，就是你要警醒。说他会迟到，就是你要多预备一点油啊。那么新约的学者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没有这个知识也可以知道，就是当时的新郎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会迟到的。好，就算你没有这个知识，你看到5聪明的人，你也知道，就是那5聪明的人他预备好了油，也就是他大概知道新郎会晚到。那这里在讲什么呢？ 啊，有人很多人讲预备油是什么意思啊，需要有圣灵啊等等，各位我们都不一定要马上想的那么复杂，圣经的话呀，你存敬虔的心，最简单字面意思就是神要你知道的，你对新郎要很看重。就好像今天你到我家吃饭，如果我很看重你来的话，那我恐怕饭菜呢一定预备的很够，因为我很看重。但是今天如果是一个陌生人说今天我到你家，可能你根本连预请他吃饭都不请他吃饭了，你很看重，你就会预备的很周到，你对任何人越看重，你就会越周到的预备他的来。耶稣在这里说，我们看不看重他吗？如果你看重他，你在每件事上都预备得很好很周到，而且是额外的周到。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对于新郎的来是非常看重的，所以他有预备。那今天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对耶稣的再来，对耶稣的已经来，对耶稣平常的同在，对耶稣话语的遵行是非常看重的。那如果你有一个看重主耶稣的生心态，你就是一个过末世生活的基督徒，过得非常好。等主再来的时候，他会赏赐你的，是他再来之前你不知道的日子，而你能够天天好好的看重耶稣。我仰望你，我单单仰望你，我相信你，我单单相信你，我爱慕你，我单单爱慕你。这不叫人懒惰，不叫人愤世嫉俗，不叫人忘记世界上责任，因为我在做每件事的时候，我都好像坐在你身上，因为这是你说的。我们坐在最小弟兄身上，就坐在你身上。我今天跟不信主的人上班工作，我要想就好像是在跟你工作一样。他是不配，他是不好，但是你这样说，这是为主的缘故，我要好好工作，我就好好工作，我要正义，我要正直，我要勇敢，都是因为上帝，因为耶稣。所以末世生活就是你现在生活，你现在生活好好仰望上帝吧。下面耶稣又讲一个比喻啊，所以天国呢好像一个人到国外去，他就叫了仆人来，然后给他们钱，一个给5000两银子，一个给2000两银子，一个给1000两银子，然后他就走了。哦，那个拿了5000两银子的，圣经讲随即拿去做买卖，马上去做买卖，非常积极的把这5000两拿去用了。那么那个2000两的也是这样，那1000两的呢就不是这样，就把那1000两呢收起来了，要等到主人再来的时候还他那1000两。好了，结果这个人就被骂了。各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同样是你不但看重你的主人，我想第三个仆人也很看重他的主人，你也要讨你主人的喜欢，要尽你一切的努力去做事，甚至做生意一定会冒险的，你钱埋在地下绝对不会赔掉的，做生意会冒险的。哎呀，你当然没有想到我们过末世的生活也是冒险的生活，5000要再赚一倍耶。那这里什么意思？就是耶稣要我们过一个积极的生活，把他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发挥出去。你不要一天到晚患得患失，又怕受伤了，又已经受伤了，你就把上帝给你的恩典好好的拿去做，上帝要求你好好的做。上帝给你的恩典是5000两，是1000两，是2000两，给的不一样，有的给的多，有的给的少。但是上帝希望，就跟各位你今天买基金一样嘛，你哪有不想赚的嘞？那个，如果我们真的珍惜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上帝的恩典，各位我们是不会懒惰的。我们是知道上帝要求我们把这丰富的恩典活得更多，我们得到上帝的爱，上帝要我们活出更多的爱，我们得到上帝的信实，上帝要我们活出信实的生活，我们得到上帝的正直，得到上帝的义，上帝要我们活出义，上帝给我们喜乐，我们活出喜乐，我们要让更多人喜乐。也就是你的信仰要很积极， 上帝恩典是白白给我们这些罪人的，但你可千万不能浪费了这些恩典。上帝要我们把这些恩典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这个被拯救的世界，在上帝将来要来算账的世界，让你好好活出来。也就是你看重这恩典，你也看重这恩典的功效，你也看重在交账的时候你能交得很好。因此末世的生活是积极的生活，积极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将来要站在审判台前交账的。今天基督徒，你对上帝给你的恩赐，聪明能干，你根本不觉得是上帝给你的。你过一个颓废的生活，或过一个只想满足你自己的生活，你没有把上帝的恩赐用出来，然后你也根本不稀罕要怎么在上帝面前交账，那就不是一个好的末世的生活。我最后跟各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4章15到24节，那里讲到说，耶稣说天国的宴席是非常美好的，可是人不稀罕。就有一个君王，他请人家来吃饭，他摆了宴席，请许多人来吃。到了坐席的时候，也就是应该开始吃的时候，看起来简直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来，这很丢脸。他就打发仆人对所请的人说，来哦，每个都预备好，你怎么不来呢？就没有一个人来。有人说，哎，我买了一块地啊，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必须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刚刚娶了老婆，所以不能去。这里说有一个人摆了大宴席，圣经在其他地方讲是一个君王。就我们今天因为自己有事不去参加喜宴，这是很多的，这也都是很合道理的。事实上我还不鼓励人去参加，我觉得我们一般喜宴都太铺张浪费了。那么耶稣讲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各位，你对这个世界一切的权威、一切的友谊、相对的顺服、相对的付出、相对的委身、相对的摆上，这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掏心掏肺啊，这不可能的。我们是有的付出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但是你在罪恶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对上帝对你的邀请，你可不能轻忽啊。当我们讲到末世，如果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不一定要把它想成是一个灾难，因为我们已经一再讲了，末世也是上帝拯救的日子。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这里讲的末世就是一个喜宴呢，不是什么大灾难，不是什么索多玛、俄摩拉，不是挪亚的洪水，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日子，要大吃大喝。可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大家能够在其中大吃大喝、欢喜快乐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你看重他对你的邀请啊，你看重将来有一天要在天国大吃大喝。那用在今天，我们当然不是今天基督徒什么事都不做，我们就等哪一天到天上去大吃大喝，不是的。还是一样，跟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比喻是一样，就是你在罪恶的世界，你生活是不是完全看重那个看不见的上帝？你是不是看到将来永恒的赏赐？你这样看重上帝，你在世界的生活中很积极。所以你要看重上帝对你在天国的邀请。那我们也可以说，今天上帝没有再来，耶稣还没有再来。用这个比喻来讲，有这么一个意思哦，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来赴宴席，教会要继续把人家请到宴席来，知道上帝给你的吃的是多么好。但是我想在这2000年来，好像都是一个 delayed banquet， 一个迟延的宴席，因为没有人来，或者来的还不够。我们看另外一个比喻，类似的比喻就是说，还没有坐满，还有空位。在还有空位的时候，上帝就不开喜，因为上帝要每一个当来的人都吃到。而如果我们轻看的话，那我们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就要哀哭切齿了。 让我们把上帝给我们永恒的福气看成是最重要的，这使我们在现在的生活是最积极的。愿神赐福大家。